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70岁华诞，中国50多个行业大法弟子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曾现冤狱七年原农业部职工柯兴国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22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之际， 中国大陆各省市众多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纷纷敬献给师父精美的贺卡，恭祝师父70岁华诞，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救度。成都市一个中学的教师学法小组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师父，请接受我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无限感恩，请让我们对您说一声，师父您辛苦了。吉林省松原市一个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在大法中修炼，弟子们得到了健康的身体，纯净的心灵，这是别人看得到的。可大法给予弟子更多的却是内在的升华，生命的回归，是师尊的保护，才有了弟子们的今天。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一个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表示，回首20年来走过的修炼路，有心性升华时的喜悦，也有过关后爬起的继续前行，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点悟，感恩师尊。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一直在寻觅着生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1992年的5月13号，尊敬的李洪志师父第一次向迷中的人们揭示了生命的真谛。得法的人们在欣喜震撼中传颂着法轮大法是生命回归的渡船。29年来，大法修炼者遍布中国大陆各个领域，他们在工作、学习、日常生活中践行着真善人。在今年5月13号来临之际，来自中国电子科技、纺织、石化、医疗、农垦、交通、教育、水利、铁路、卫生、财会、航天航空、银行、保险、油田、通讯、船舶重工、车辆制造业、设备制造业、服务、建筑、邮政、外贸、文卫、轻工、建材工业、农机、审计、黄金、林业、矿业、商业、航海、金融、电业、化工、钢铁、音乐界、医务界、新闻界、房产、餐饮、交通运输、生物制药、电商、设计、燃气、环境艺术、中介服务等5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祝慈悲伟大的师父华诞快乐，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大法弟子表示，在我们的人生中，最幸运、最自豪、最值得高兴的事情，是我们修炼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师尊的洪恩与无边的法力无处不在，感谢师尊的苦度。据明慧网报道，原农业部职工、北京市海淀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柯兴国先生，于2021年4月22号被4个警察从家中绑架，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伴儿无人照顾。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持续22年的迫害中，柯兴国曾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公安局看守所，曾被非法判刑7年，受到多种酷刑折磨。2001年，柯兴国在河北衡水深州市被警察绑架，在深州市公安局，柯兴国被反铐起来，警察使用电棍、吊铐、上绳、棍棒打、摇电话机过电等酷刑，2天不让他吃喝，不让睡觉。柯兴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在深州市看守所，柯兴国被戴背铐、灌食、毒打，倒吊到粪池边上。2003年在河北省第四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柯兴国被带着戒具长达8-9天不许睡觉，还被用绳子吊起胳膊或者一条腿。监狱特制了一种刑具迫害他，在铁板上焊上一个铁环，用极短的绳子一头系在手铐上，一头系在铁环上，坐不直，躺不下。狱警有时还对柯兴国拳打脚踢长达几十昼夜，致使他下肢出现麻木且日趋严重。2020年3月以后，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万寿路派出所片警和社区人员对柯兴国不断骚扰，近日柯兴国又被警察绑架，再遭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法轮大法日旗帜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市政厅前升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加拿大有十多个市镇政府用升旗或地标建筑亮彩灯的特别方式来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对大法福泽社会和人民表达敬意。2021年5月7号，印有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忍的旗帜在尼亚加拉瀑布市政厅前升起，与加拿大国旗和安省省旗三根并立。这是今年加拿大首个庆祝法轮大法日升旗的城镇，接下来的两周还将有超过十座加拿大的城市举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尼亚加拉瀑布市市长吉姆·迪奥达蒂亲自发海报祝贺，他在网站发出的海报上写道：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欢迎大家都来尼亚加拉瀑布。大瀑布升旗仪式协调人张披星说，很高兴今年能在尼亚加拉瀑布市举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这座城市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的游客有几千万人。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在这里向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义务教人们练功，让法轮大法的美好广为传播。加拿大能从这座美丽的城市开始今年的法轮大法日升旗亮灯的庆祝活动，具有特别美好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从这座美丽的地方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尤其包括中国大陆。在这个疫情笼罩的特殊时刻，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平和将带给世人更多的希望。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戴公宇说，我们对当地市政府的支持和善举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也与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形成了强烈对比。越南裔法轮功学员阮海伦和先生均表示，法轮大法日旗帜能首度在尼亚加拉瀑布升起，作为当地居民，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也非常激动。阮海伦和先生在当地经营一家食品工厂，是成功的企业主，他们的儿子、儿媳、侄女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阮海伦说，我们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我们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0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不退如喝苍蝇汤，认清中共后人们纷纷选择三退。作者蒋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2020年7月26日，来自大陆南方一所高校的教师夫妇王老师、罗老师，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声明时说，结婚以来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党问题，考虑到在工作单位直接申请退党会受到各种打压，但是如果不退实在感觉不舒服，就像喝了一口飘着一只苍蝇的汤一样，所以我们要退出曾经稀里糊涂被洗脑时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一位有40年党龄的军队转业的退休老煤矿工人说，早在2004年办退休手续时已经明确跟单位声明同时退党，因为共产党是短命党，他做的都是短命事，肯定长不了，日后会被人清算，怕自己子孙后代会被牵连，所以退休了就把党也退掉。一位历史研究者说，自己的心愿是希望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2020年5月8日来自北京的文长苏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时说，我是搞历史的，曾经帮助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和几位高级将领争取福利，为他们的尊严和生计奔走，这些民族英雄在中共眼里都是阶级敌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我想通过历史来唤醒今天的人，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近现代历史都不可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这是很可悲的。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现在想想，可能最应该被唤醒的是我自己。马上又到了6月4日了，距89年六四已经31周年了，我的孩子都快到中年了，现在他也有孩子了。六四期间，我去过六部口，亲眼见过荷枪实弹的军人。孩子经常问我对六四的看法，对此总感到无奈。我当时也像孩子现在这个年龄，也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有过一些激情，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不希望孩子到我这个年纪也像我这样遗憾，更不想小孙子还继续生活在这种被洗脑的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正常社会。最近我看了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了解到中共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迫害是何等残酷和不择手段，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不屈和非暴力抗争，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前对他们有过偏见，想对他们道歉，这次瘟疫也让我看到了中共的末日疯狂，谎言隐瞒，发国难财，甩锅诬陷，新闻叫骂，很符合历史上王朝灭亡前丧心病狂的绝响。为了成全自己，成全孩子，我彻底抛弃幻想，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历史、人民甚至全世界都会对中共进行正义大审判。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力量，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还后人以真实。一位世人在理智思考后表示，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2020年3月23日，来自辽宁的雨竹说，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影响颇深，一心只虔诚地相信共产党，曾听信了教科书上的话仇恨法轮功，甚至极不理智地举报过法轮功学员。后来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态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告诫，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真的发生了神迹。我的多种医院说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疾病都消失了，我真心地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事后我开始听取学员讲真相，看真相网站，理智地思考过后，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惊和恐惧，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今天翻墙突然便看到我要退党的链接，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用谎言毒害了14亿人，而我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明白了真相的情况下，居然因为一点怕心无动于衷。今天我要声明三退，我会以法轮功所说的真善忍作为人生指导，从思想上排斥党文化的余毒，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同时也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我们从恶毒的中共谎言中解脱出来。还有一名村委干部在大纪元网站做三退时，自述他因迫害大法遭报之后发生的故事。2020年11月11日，单继珍说，我是村委干部，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上起来就挨家挨户拾大法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能干。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不听劝阻，一味地干，以后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看到我双手不正常，就好心告诉我，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不敢干了，手也不抖了，正常了。中共隐瞒疫情，使武汉肺炎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我开始看大法资料， 明白了真相。现在我主动向大法学员要真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
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修炼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法院工作的一位女士。虽然她事业有成，在外人看来风风光光的，可是婚姻却遭遇了不幸，丈夫有外遇而离婚了，而且祸不单行，她把身体也搞垮了，五脏六腑都疼，特别是风湿折磨得她死去活来。当她在痛苦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她公安局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了她两本书，彻底带她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她如何走出婚姻与疾病的阴影。我叫明晨，是在我们县的法院工作。亲朋好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外人不知道的是，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变故。我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我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时我才30多岁，孩子还小，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我硬撑着跟丈夫在一起凑合着过。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时不时的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县政府的门口上访，很快呢就被一些看上去好像是便衣警察的人呢被强行拖上车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平和，看起来是很朴素的一群人。我觉得挺好奇的，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后来我听我一个挺要好的同事私下里跟我说，说这些人都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他们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挺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他说呢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坚定。这位同事还跟我说，以前他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经常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听到他们的练功音乐啊，看到他们在那里啊练功，他当时就觉得呢这个练功音乐啊怎么这么好听。还有一次我听另外一个同事也跟我说，他说他的邻居啊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老太太还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爱啊斤斤计较，经常在这个菜场呢看到这位老太太啊总是跟别人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啊在那讨价还价的，就为了这个呢在左邻右舍当中可是都出了名了。
后来这位老太太练法轮功了以后啊，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跟别人讨价还价了，就是老太太变得很宽宏大度了。同事们跟我说的这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我挺不解的，因为从那个时候是99年的夏天嘛，电视上那是每天都在就是轮番的说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啊。我也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周围听到的认识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议论法轮功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说过法轮功不好。就是说我听到的和电视上说的那些什么杀人的自杀那些事情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我心里头有这些困惑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也是耳闻目睹了中共那些事情哈、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今天说好的，那明天可能说坏，那明天说坏的后天可能又平反了。总之呢，反正说好说坏都是由政府来定的。我当时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我就告诉自己说，电视上说的不一定是真实。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啊，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当时是说这个南方有一个老太太，她花了100多块钱买了10本法轮功的书。这个电视节目它原意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怎么不好哈，让老太太花钱浪费钱买书了。可是呢，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个老太太就在节目里头说，她说她原来不识字儿，学了法轮功的书以后呢，他都会认字儿了。这个事儿在我后来接触法轮功以后，在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身边就有几个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儿的老太太，他们在学了法轮功以后呢，就是法轮功书上的字儿他都认得了。后来就到了2000年的年底了，因为我丈夫嘛，就是我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只能散伙了。离婚以后我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啊还有我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团糟，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晚上只能靠吃安定片来睡觉啊，就觉得身体里面啊五脏六腑没有不疼的。最要我命的是染上了风湿病，我非常怕冷。我家有一个邻居啊，是位50多岁的妇女，因为风湿病，我就看着她这个两个手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她找了很多中西医治病，花了不少钱，也受了挺大的苦。我就想，人家好歹也是50多岁了呀，可是我才30多岁就这样了，我以后可怎么过呢？就在2001年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我跟孩子正在家看电视呢，突然我就看见这个电视画面就切到了天安门广场，说有5个人往身上浇汽油烧他们自己自焚，那个火焰呐，还有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还有电视上照的呀已经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当时把所有中国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后来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呢，就是像炸了锅一样的，天天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收音机呀、就是轮番的这样的沸沸扬扬的说。那我周围的人也是在议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当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说呢，他们练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身体练好，达到身体健康，那怎么会去自杀呢？他还跟我分析了这个录像，就是中央电视台他自己播放的这个自焚的录像哈。自焚里面的这个男的，他的衣服已经被烧黑了，可是你如果看他这个两腿之间呢，有一个塑料瓶子，这个塑料瓶子里面是装着汽油的，这是按照这个电视的说法哈，里面是装着汽油的。那这么一个塑料瓶子装汽油的，它怎么就没有被烧呢？还是完好无损的呢？那电视上说这个小女孩也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做手术了，可是在做手术以后的第4天去采访她的时候， 小女孩就可以唱歌了。她是做的气管切开手术啊，她怎么可能做了四天以后就可以唱歌可以说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那按照电视上说的，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几点钟在哪一个位置会有人点火。那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说就有好几个警察带着灭火器灭火毯，然后还有这个摄像机啊，远景近景正面的特写全都给你抓到了。这一切呢都是在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完成的，警察已经用灭火器和灭火毯把这个火给灭了。而且呢，他说法轮功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了，自杀是有罪的。我听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讲的以后，我一下我就明白了，这个自焚那就是政府搞的，他搞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点火，他去派的警察在那守着，摄像机在那守着。那政府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搞这个事情？其实这更引起了我对法轮功的好奇，我更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就想起有人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公安局有一个人，他在查缴法轮功的书时呢，他自己呀私藏了两本。这个公安局的人呢正巧我也认识，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身体也挺糟糕的，脾气也不好，我听人家说呢，看法轮功的书啊不爱生气，练功身体也会好，我想看看这个书上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公安局的人也挺同情我的哈，他就把这两本书就借给我了。这两本书一本就是法轮功，一本就是转法轮。拿到书以后，我在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看书，书上有这个练功的动作，我就按着这个书上描述的怎么练功啊，还有这个照片来自己啊这个慢慢的揣摩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可是到底我还是看得迷迷糊糊的嘛哈，我就跑到我这个附近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这个功啊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还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嘛，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没有跟大姐说我想学法轮功，我就想说呢，我想看看你们这功是什么样子的。大姐呢就给我示范了一下，于是我心里啊就有数了，知道这个功呢怎么比划啊，怎么练。这样呢我就一个人琢磨着就开始练。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双盘嘛，两条腿双盘打坐，我只能打个15分钟，然后这个腿啊就是麻麻的。可是腿虽然是麻，打完坐一躺下来睡觉啊，可是睡得很香，我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的康复了。之后我的一些毛病啊，我以前玩牌后来也不玩了，还有我的一些不良嗜好啊也都不想它了，都放弃了，我身体上的毛病呢也都逐渐的消失了。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面呢是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是法轮功书里面这样写的。那我要修炼嘛，我就要按照这个去做，遇到矛盾呢，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在很多时候呢尽量的为别人去着想。那其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变化，以前我心情不好啊还拿孩子来撒气，后来这个学法轮功以后，我确实很少生气了，也没有再动手打过孩子了，而且对父母长辈也更孝顺了。我跟丈夫的一些恩恩怨怨呢，我觉得都在我心里面淡化了。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是很难忍受的。因为我在法院工作嘛，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法律上去研究一下，中共他打压法轮功这么多年，他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依据。修炼以后我就仔细的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呢，就是在中共他自己的法律框架下，法轮功是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的，也就是说法轮功是合法的。首先呢，宪法 第35条和36条里面有写到哈，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庭上呢，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很多的都是用的这么一条，说是啊某某法轮功学员触犯了刑法第300条，说这个破坏了国家法律法规实施了，可是却又找不出说呢法轮功的行为给什么人什么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与损坏，破坏了什么样的法律实施，这些具体的呢都说不出来。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而且我本身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哈，我真的是一步一步啊，从我亲眼所见，从我亲身的体会，我自己去查这个法律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使我到现在内心里相信法轮功好，这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在法院工作的这位女士明晨她的经历。今天我们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2008年5月15日。我今年60岁，是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作为师父的弟子，我衷心祝愿师父生日快乐，愿法轮大法在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弘传。这些日子我和国内的老弟子一样倍加想念恩师，经常沉浸在师父当年在天津八一礼堂传法时的无比美好的回忆之中。大法使我的身心巨变，我也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在纪念师父传法16周年之际，我把这些美好回忆写出来与同修共享。1994年3月14日的那天，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有幸聆听师父讲法。在这之前，我没有练过任何气功，也不懂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更不懂什么是修炼。但在听了师父第一天的讲法后， 我的大脑好像一下茅塞顿开，明白了自己以前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解和想要明白的问题，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做人的目的，确实使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师父每天讲法时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这张纸就是师父的讲稿。我当时有些纳闷，师父讲了那么多，内容丰富，内涵高深的，怎么只有一张白纸呢？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才明白了，大法是师父的，法就在师父的心里装着，师父心中有无量的智慧。在学习班上，我坐在第一排，看师父看得非常清楚。师父看上去30岁左右，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气质非凡。在办班期间，师父讲了10堂课，但从没见过师父喝过一口水。师父口才非常好，吐字清楚。在聆听恩师讲法时，感觉到一股股热流不断地通透我的全身，倍感温暖与幸福。第二天上课，师父刚一开始讲法，我就脑袋发胀，两眼睁不开，睡着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师父为了给我调整大脑，净化身体而安排的。以前我经常头晕头疼，经师父调整后，从此再也没有头晕头疼这类毛病，症状全无。因我从小体弱多病，7岁得过脑膜炎，11岁开过颅。在练法轮功之前，患高血压、心脏病，高压160，低压110。平时睡觉不能脸朝上平躺，血粘度高，整天头晕，浑身没有力气，爱睡觉，一年四季离不开药。从参加师父讲法班以后，高血压和心脏病全好了，血压正常了，全身轻松，体会到没有病的美好。以前上楼气喘吁吁，现在上楼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身体状况比年轻时还好，走路一身轻。学法后，随着对法的理解和心性的不断提高，我悟到我和师父有缘。其实我的生生世世，师父都在看护和保护着我。1957年我7岁时得了脑膜炎，在当时的老人讲，凡是得了脑膜炎，10个得9个死，即使活着，那也是个傻子。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且没有傻。11岁时，我得了中耳炎，当时医疗条件差，6月份天气很热，手术后由于各种原因，中耳发炎化脓，又感染到了大脑。得做开颅手术，可大夫不敢做，经我父母苦苦哀求后，大夫说只有死马当活马之，生死不保。我父亲哆哆嗦嗦地签完合同后，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当时大夫拿我做了试验，手术后1个星期不省人事，五官全挪位了，看不见黑眼珠，1个月后下地走路，就像婴儿学步一样，我又奇迹般的活下来。1967年我18岁，有一次父亲的同事家中老人过世了，父亲让我去帮忙。第二天下午事情办完，我骑自行车回来，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骑得不好，又加之很累，当骑到河堤大坝时，一紧张身子一歪，摔倒在大坝边上，坝顶离水面有2丈多高，水还不知道有多深。就在我要掉下去的一瞬间，心想完了，摔下去必死无疑。瞬间就好像有人把我拽了一下，结果没有摔下去。修炼后我明白了，是师父一次次救了我。1968年夏天，当时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中午休息，我们几个人练习上房，办法是我握着竹竿这一头，另外几个人在竹竿那一头推，从墙上直接跑上屋顶， 当时我的双脚已经踩在房顶边上，身子还没有站直，下面几个人开玩笑就把竹竿给撤了，这一下我就从三米多高的屋顶上头朝下掉了下来，正好摔在树坑凸起的边上。在那一瞬间，感觉好像有人拖着我的腰，否则头冲下也就摔死了。我爬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哪儿也不痛，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命大，修炼后才明白师父再次保护了我，真是施恩难报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学习班上让我最难忘的那天是师父讲法的第七天。那天，天气晴朗，弟子们和师父一起合影留念。这时，我们都可以近距离看到师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师父是那么随和可亲，他面带微笑，脸色特别红润，皮肤特别光滑细腻，与众不同，浑身透着一种特别说不出来的气息。我和另外两同修很幸运地和师父合影，我站在师父右边，紧挨着师父，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刻。这张与师父的合影真是珍贵无比，整个一个上午，师父被学员请来请去的合影，可是师父特别耐心，总是面带微笑，那么祥和，体谅弟子的心愿。师父讲法的最后一天，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各地辅导站和学员们都向师父赠送锦旗，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无比崇高的敬意。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儿，有父子俩参加了师父在太原的传功讲法班，这家儿子患了白血病，父子俩花了不少钱，跑了全国不少医院，都没有治好。参加了师父在太原的九天讲法班后，儿子的白血病奇迹般的全好了。听说师父在天津办班，又从山西特意赶来感谢师父，送给师父一面锦旗，这是我亲眼所见。像这样的事情多的数不胜数。师父要离开我们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我的感觉就像孩子离开父母那样一种心情，恋恋不舍。师父三次退场，弟子们热烈鼓掌，掌声不息。师父又三次出来，每次都反推着大法轮，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每当回忆起那段美好可喜的日子，就感到无比的殊胜、美妙和幸福。同时，我也都会泪流满面地深感惭愧。回想14年来的修炼，真是有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有时，我想什么是修炼？我修了什么？我只不过通过学大法，去掉了执着心，提高了自己的心性。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炼的过程，所做的一切也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没有师父宏大慈悲、苦度、圆融，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是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的。我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勇猛精进。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